五旬节的时候呢，虽然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啊，老年人要做异梦，那这个他们是跟写对联一样，总之你们的人呢要见异象，要做异梦，在当时呢啊，你还不能真的是说是你可以讲说是其他的人看见听见大响声，有火焰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叫做异象是不错，可是那个又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至于这些使徒啊门徒啊，都还没有真真正正的经历到那个见异象做异梦的事情啊，虽然没有经历到呢，经过斯提凡啊，你像斯提凡说我看，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那个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异象？当然可以算是一个异象啊！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福音传的不错了啊，各教会都蒙建立嘛，得保守啊，四处都有平安。那什么时候开始用异象呢？那我们就需要注意到了啊，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他定了义，从开头就要做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做。是什么事情啊？他预备要做了，他开始要用异象开通啊，所有相关人物的耳朵跟眼睛，是哪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哦，
就是外邦教会吧，
传到外邦嘛，
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件事情啊，每个人都需要异象，每一个关节都需要被异象来打通。因为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是太根深蒂固了啊！这时候他们接受这个百夫长啊，也接受其他的百夫长，接受其他的虔诚的希腊人呐、啊，尊贵的妇女，虽然接受他们到会堂来，可是哎，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读过了没有？他们从耶路撒冷被迫四散到安提阿，那么有一个特色就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这些外邦人呢就被留在外面，因为他们基本上很感谢主啊，耶稣基督呢照着神的应许来了啊，我们这个神的话也丰富起来，对不对？神的道兴旺起来，记不记得那个话啊？神的道就多起来了，我们越来越知道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忘了，这外邦人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这些外邦教会啊，外邦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是什么啊，就是从异象里面生的。哥尼流要看异象，彼得要三次看异象，保罗要做异梦，要看见马其顿人，全部都是用异象异象异象，对不对？他犹太人传福音就没这个问题，不需要这么多的异象。可是神要把这个中间隔断的墙给他拆了，他是用异象开始拆的。从这里看起来呢，异象的确是从神来的，他可能是给你一个新的指令，可是异象实际上是为了成就神已经在那里的旨意而有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是直接从神来的，而且简直就是用你的五官能够分辨出来的一个特别的经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那名无异象呢，他就这个怎么说的那个话，那我们现在算是有意向是没意向的啊？弟兄姐妹说说，你是个有意向的人吗？你的意向是什么呢？
啊，我们查完启示录都是那个，但是他那个可以作为我们的要进入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光景里面。
Okay. 所以这个话就再讲的滑溜一点，就是说他们的意向就是我们的意向。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的意向就是我的意向。这时候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意向也是我们的意向，还有没有别的
啊？那个箴言书那个人无异象名就放肆，那个异象是指的是末世，也可以翻成末世。
哦，这样子。
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意向就是圣经中的启示嘛，就是我们的。
对，那当然最好的就是我们大家喜欢唱那个歌，主你是我意向，对吧？这一下就解决很多问题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这一定是教会的异象。基本上圣经里面，如果你把异象这个字分别为圣的话，那是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开始的。所以为什么伊甸园里面的树也是悦人眼目的异象， 对不对？被火焰烧着的荆棘，可是荆棘却没烧坏，那是什么？哎，那是住在荆棘火焰中的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与人同住，神与人同住，可是他却不用我们来做他的燃料，我们不被他圣洁的同在所毁坏。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成为一个不变的一个感动，一个图像，因为它是非常形象化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个人的意象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意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末世的意象在启示录里边，其实你不需要再看见什么别的意象啦。我弟兄姐妹呢，不要太过度的去追求那些超然的经历，但是你首先注意到的，圣经里面的事情的确可以成为我们的意象啊。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是什么？我们的意象。就好像这里所讲的，哎，他在意象中就看见一个天使进了哥尼流的家，对不对？我们在意象中看见什么？看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山上，那个成为我们的方向。我们在意象中看见，不是另外看见，从圣经中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的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绝对可以成为我们的意象。
就我们刚刚说的很对啊，就是我能明白，就是整本圣经都是我们的意象，然后我们把圣经当真，诚诚实实的认真啊去对待，然后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没问题。但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小想法，就我发现国内目前的，不能说是改革宗啊，或者是就是年轻人，比较理性的那种的传道人吧，他们反而常常是认可蒙哥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不要搞个那种搞那些什么个人的经历啊，讲那些见证有啥用啊，还不如直接看圣经，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待这个意象啊，除了国内有一些他们特别喜欢用意象，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特别讨厌这么说。我们理性上，比如说我们已经这些先生们这么多的宝贵的好东西，我们还学不完。他当然不能说是像圣经一样有权威，但是这些东西也是不能随便动的。我们有从这些前人都认为是对的东西，我们去学这些东西，结果就是一直在学这些东西，反而忽略了一个方面。因为我个人觉得，上帝造人呢，他是造人的理性，他也有造人的情感。就是说对于一些圣灵在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人他在时间的这种跟随主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比如说让他要随时掉头，那保罗如果说他对这个马其顿的意向不在乎的话，那他就一直往东走啊，对不对？
那当然，他就到中国来了、
那他也可以，如果是一个国内年轻的小很理性的小弟兄，这个虽然是神的一种感动嘛，但是这个不保险，他只向我显明了一次是吧，这个东西哪有圣经或者这些信条这么清楚，那我就继续往东走，我向东走传福音有什么错？他也可能就是说在他个人跟从主的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的错失，一些圣灵对他一些带领，我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最近也在读以前读的这些传记见证，以前读嘛就读个热闹了啊，读个热闹，故事很好啊，然后自己也觉得哪天我也这个说不定也能带出这么一个局面来，但后来尝试了一下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现在看的时候，我是看他们这种对主耶稣跟从的那种主动性，就是说当十字架、真理、舍己、圣经三位一体，他们也不会错到哪里。你像宋尚杰啊，这些叫什么卫斯理啊，这些我刚才提到宣信，像他们其实很多人，哪怕他们是长老会或者是改革宗出身的或者什么，包括穆迪、芬尼这些人，他们在个人回应主动去投入那个情感在这件事情上，主使用他们愿意被主使用，然后努力的去追求圣洁，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应该说是有一些特别的。
对，没有错，
情感，或者是甚至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经历到一些特别的啊，叫做意象也行，叫做经历也行，这些往往对他们个人是影响很大的，也往往带出一个复兴的状态，也影响深远。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虽然圣经是我们的意象，这些话都摆在那里是没错，但是你比如说一个小弟兄，他平时读圣经，他当然知道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谁都知道，
对，
我们都认可，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某一个时刻，圣灵使用他，让那个小弟兄当真了，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有感动或者有意象的经文，就是开启他于是就放下世界。所以我觉得在提到这种普遍的圣经白纸黑字的这些话客观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在个人的那种跟从主的时候也得比较敏锐的，就是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
对，
去留心这些的小小的圣灵的感动啊，这些东西，免得真的会错过或者是耽误事，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肯定的，这是当然，不过这个时候就是除非真的是这样，要不然也不会用意象这个词了。就是一个经历啊什么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教会里，如果有人讲这些，或者说对教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罪恶的事情要指出来，或者是该做不做的事情要提出来，反而会被人教会的那种理性比较主义的这种传道人说，那个不大保险，不敢、我们还就照常就是说讲到培训聚会小组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往复下去，
这也是
反而是这样一状态。
这也是北美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拿自己来跟圣经的人物比一比，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说现在的基督徒普遍的啊，只要你是受过教育，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因为他受的教导就是这样。对他来说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白纸黑字的圣经变成一些道理，变成一些教条，一些属灵前辈很宝贵的经历写成文字，我们就把它在存到档里面，放在心里面。我们是这样一个路线，是神的话非变成道理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神的话，如果你用意象这个观念来看的话，你说大卫怎么讲？大卫，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意象的，这是一种经历的，这是一种活生生的与主同在的办法，这是不需要透过他脑筋的，他是不问问题的。这个你可以说，这个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就像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这怎么办法？这神必须对他来说成为他一个生命的最大的一个意象，对不对？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一个把圣经的话放在心里的一个办法。所以保罗才对加拉太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谁迷惑了你？怎么迷惑的？是道理迷惑了他，各种各样的教训吸引他们走了。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呢，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缺失，鸽子是用情感这个字，当然我大家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尽心尽意尽心尽力了，他不是进脑子，对不对？你尽心尽，如果耶稣基督复活了，你就尽心尽尽尽意尽力活在这个复活的耶稣面前，你把他当成一个复活的对象，你也不用说什么事情，那主啊，你通过脑子给我解释的这些答案我就没问题了。你这么走的话，那你肯定在原地踏步。但是像这样的状况啊，很深的这样的毛病，很多在北美信主的基督徒，他到现在基本上，包括这个会这么迷预定论的这一些的人，他都是用脑子来主导他的信心啊，这个是不通达的。那你如果能够在这两个中间呢，找一个比较对的路，那意象是一个很好的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真的是活化在我们眼前，这个活化在你眼前是在你一切的事情上活化在你眼前呢，那不是一个道理走在前面，而是把它当成你的意象。所以我们的诗歌讲说，主啊，你是我意象，天国是我们的意象，对不对？你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大家的感叹是什么？启示录的意象真的到了我们的眼前了， 而不是先是一些条例，也不是一些问题，甚至不是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这个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个状况，是不是那个大淫妇出来了啊？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分析的国内这个情况是非常对的，真的不能够凡事从逻辑、从分析、从理念、从神学入手。很危险，很危险的，因为你的脑子绝对不比谁神的大带领大。当我们把那些东西放下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清清楚楚的经历。这个经历可以是超然的经历，可以是意象型的经历，都没有问题。而且我是觉得神很乐意这样做。
但有些教会就是，可能牧者他有这方面的神的带领。但是呢，如果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不同的生命状态底下，他们让他们去追求的话，这个稍微有一点不是很
有点危险了，真的是，
因为他们圣经根基也没有，就是不停的去祷告说神啊，我就要见异象。我真见过一个教会，他们真的是这样，就是强调这个部分，弟兄姐妹圣经也不熟，他觉得他的信仰应该也要走得蛮正统，照着这个教会文化来说，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
嗯，
在一个圣经根基比较牢靠的，然后神的话也常常引导他，也许到了某个阶段，神在某个时刻借着某个意象开启，我倒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对，当然。那个教会他们不是河南来的吧？啊，
他是日本。
哦，日本 OK。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特别是个人向大家讲他有什么意象， yeah. 然后呢，再向其他人来呼召，要服从我这个意象， yeah. 我觉得要非常小心。
是啊，是啊，是真的。
我觉得要非常小心。圣经里面的意象，我也同意的。我们的大意象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意象，就是个人把个人的一些是负担也好，或者是
yeah.
一些想法也好，然后把它变成说意象，然后要求大家
呀，这个是
暴露这个意象，要非常小心。
哎，这些字词神怎么用怎么用啊？神没这样用呢，你就小心小心，大概是没错的啊。那这个哥尼流跟天使的对话呢，是蛮容易明白的啊。他就往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在约帕那边，对不对？那个时候大概比较好打听一点，那时候没有 Google Map。 多加你来了，你要不要把他的从这个第九节开始念到第十八节。
第二天，
嗯，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屋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准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
嗯，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好了，就先念到这里了啊。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啊，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最奇特的记载之一。这是完全就只有彼得这一个角色。可是把他这个魂游向外啊，看见的事情很详细的寄给我们。那我们先需要决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跟他肚子饿有没有关系啊？觉得饿了想要吃啊，真正有关系的，跟他的饿有关系的，就是神要他吃这个异象里的东西，对不对？ 你看这个启示录里边啊，小书卷叫约翰拿起来吃，这一样的，这是意象里面的东西是可以吃的。那大概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都懂啦。这个一块布里面抱着这个细的四角坠在地上一块大布，就是说全世界各地的从前被定为不洁净的，就是指着我们外邦人嘛。那就有声音跟他说起来 kill and eat。 为什么要把宰了摆在这里，这也是值得玩味的事情，但是我没答案。然后彼得的答案尤其有意思，第一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第二他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吃过啊。这个答案有什么问题在这里？
让我看的话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嘛，主让你吃你就说主这是不可的，主给你个意见你给主提了个建议。
对呀、啊，这主啊不可的，这个跟什么时候他讲的话是一样的？
上十字架的时候。
上十字架的时候，对，五旬节以后的彼得，你别说他不一样，他有的地方还是一样啊，很可爱的。主跟他讲一件事情，他马上给主提建议，说这是不对的，这不可以的。然后这时候所谓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吃过，这表示他仍然活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然后就是律法的情况。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就像保罗讲的啊，就是那个渐渐衰微的就救了啊，就是要废掉的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他就是新造的人，不但是新造的人，一切的事情都更新了，以前一切的规矩啊，从前我看为有益的，现今因为基督的缘故都看为有损的。那这些东西就是需要保罗这样的一个弟兄出来把它澄清。但是当时彼得是使徒啊，彼得心里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主跟他讲的话呢，哎，也是非常的对症下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里指的是什么？这里指的当然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而且还一连三次，一次不够啊，看三次。看了三次以后懂了没有？还没懂，他心里面还在猜疑，也不知道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
其实彼得这个状况呢，我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受的，就是以前所接受的那个，因为就是这儿它是律法嘛，你也可以说你接受的祖宗的遗传这些东西，有一些观念在你的里面要被改变呢，真的是
不容易，
非常难，真的是很难。有的时候可能过了很多年了，这个东西首先肯定是在你心里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你要从那个律法以下进到那个完全靠信的那个状态，
自由里面。
对，那个真的是有点儿。要让你去离开那个律法，离开那个祖宗的遗传，会有不平安的。
是，那当然了。
可能你回去很多久了，你不知道的住了，你可能你里面还会有控告，还会有定罪。我这样做是不是主不喜悦啊？除非你往后的服事当中，你主有给你真的让你感觉到实实在在的那个同在的时候，
嗯，
你才会感觉哦，这个其实我以前接受的那个是可能是不太正确的，可能是需要被改变的。
嗯嗯。就好像你直到你碰见菲菲你才觉得说哎呀以前那个女朋友实在是错了是吧真的吗
这里头讲的是彼得他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从小敬畏神，生活有一些的规矩条例他都很严格的去遵守，那这个在他的骨子里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习惯。那现在神让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和他那个过去的生活的一个认知习惯有冲突的时候，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对，
不对，
是排斥。对，这个人的一种也是一个罪的一个后果和遗留吧，因为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分别善恶，我们可以自己来定什么
对
什么错。
嗯，
所以一下子这种习惯性的根深蒂固骨子里的有罪的这个人的思想根子里头的这个就冒出来了。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这些犹太人的立法习惯，
对，
但是我们的生活里头生命里头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是非对错。
嗯，
那这些是非对错碰到神的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自己来说，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是不是神搞错了，好不能这样子啊。现在慢慢慢慢的我就学习，就是用神的 来校正自己，
嗯，
就不太，就比较容易放下自己吧，
嗯，
还是那个就是哥林多那个前书第一章里头说的，是以神成了我们的智慧，就要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嗯，
然后我们对自己其实不要有太多的把握和坚持，就知道，嗯，包括前面那个哥尼流啊，你看他也是，他是虔诚人，他日常生活敬畏神，很多事情就够了，比如说，
嗯，
他行善，
对，行善，
他照顾百姓，他祷告，他敬畏神，那这是他正常的生活，那个意象不是他去寻求的，
对，
是当他认认真真每天照着敬畏神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意象神就
来
找他了，神就是神主动的，
阿门。
所以和上一次也一样，是神主动，神来找的。
是。
而当时来找的时候，实际上他也觉得很怕的，
嗯，
他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他愿意顺服，然后他就顺服神，嗯，他就还是放下自己，他就去照着神的话去做了，
嗯。
我觉得这里头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就是一个，我就觉得。特别是我们作为牧者啦，出来服侍之类的，人家问你要有意向，嗯，这个帽子一打上来的时候，猛的一下就说，哦，我应该有意向，那我没有怎么办？没有的话就不敢说，因为你不说好，哟，你不属灵，你是不是没有怎么怎么样？
嗯，
其实这个就是逼着我们做一个虚假的一个见证和生活，
嗯嗯，
很容易落入这个圈套，所以在这里头我就特别的，前面是特别瞧不起李川，后来我是特别的佩服他，因为他很诚实，他说没有，我就是没有，我就没有这样感动，
嗯，
我就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种，就是他实实在在的活在神面前，
嗯嗯嗯，
他不刻意的去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好像属灵人来代表，当然就是神的意象来了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时候，
嗯，
你要勇敢，你要顺服，你要往前走，但是没有的时候，
嗯，
你就好好的按照神让我们的近前的有爱的，嗯，去对周围的人去好好的近前的祷告读经生活，
对，
就够了，当神的意象来了的时候，你也不用害怕，也不用去拖，这要需要勇敢了，但是没有那个意象的时候，
嗯，
不要为了显得你属灵，
嗯，
而且故意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嗯，
阿们，谢谢你的交通。这个哥尼流是很有办法，他全家都给他教导的很好很好啊。
是。
嗯，那这段里面呢，尤其刚才念的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跟主耶稣讲的话，跟主耶稣做的一件事情特别有关系。晓不晓得是什么？
是不是一连三次，你说的是不是？
对啊，我猜只有鸡叫三次。
哦，鸡叫三次，异象三次。你是不是爱我三次啊？这个也对，但是还有一个没有道理的道理啊，没人能说你对呢，可是也没人能说你错。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彼得这个名字谁取的？
耶稣取的。
是什么文的名字？哪一个语文？是希伯来话吗？
希腊文。
希腊文。那时候主耶稣给他取了个洋名字，这个洋名字将来是给谁叫的呢？是希腊人叫的。主耶稣跟他说教会啊，马太福音16章16节，他第一件事情他说 You are Peter， 你是彼得，这是希腊文。彼得呢就是磐石，这个磐石翻成希腊文叫做彼得，磐石原来的话呢是叫做基法，基法是亚兰文，但是彼得又叫西门，这是他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当主耶稣启示教会的时候呢，这个外邦人一定在里头的。你可以说，我说这是没人能说你对，也没人能说你错的。就彼得，主耶稣已经想好了啊，你要给哥尼流呢取一个好叫一点的名字，对不对 ？Frank 啊，好容易叫啊，这什么 Edward 就比较拗口一点 ，Peter 好容易叫的名字是给谁的？是给希腊人的。你看他来问，这里面讲了多少次的 Peter 都全部没有用他别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主耶稣先摆在那里的，